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何等的恩待我们，我们还坐在你的脚前，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还能够听见你对众教会所说的话。主啊，但愿赐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朵，也给我们一颗受教的灵，所以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好像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主啊，我们说我们要珍藏，要珍惜你所给我们这一点点的时间。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你没有说完的你继续的说。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整个的聚会交在你的手里，你对你的教会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好不好再看一段的圣经，以斯拉记第一章，我从第一节读给弟兄们听。波斯王大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无论是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和华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然后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这两天是一直从启示录二章三章，我们来看腓勒帖腓，我们也看到老底家。我们这一次呢，不是解释这些圣经，我们是从历史上我们找到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解释那两段的圣经。这是圣经中的预言，那么神的话是完整的，他不只有明显的教训，他也借着预言的话来对我们说话。他怎样的像人子行走在七个金灯台的中间。那同时呢，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也有一幅一幅的图画，那一幅的图画就给我们看见在新约做事的神，就是在旧约用这些图画预先画给我们看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不过昨天这几天我们已经学会了，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经的教训，我们要知道真正的教训是在新约，因为它是明文的，它是实体的，所以旧约呢很多都是一些图画就是了。比方说教会呢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在历史上是真的，所以当你预言读预言的时候，读到启示录第十七章，你就看见奥秘的巴比伦，你看见有个女人就骑在兽的上面。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知道说启示录第十七章乃是讲到宗教的巴比伦，到了十八章就给我们看见政治跟经济的巴比伦。但是因为它是预言，所以你知道说在过去的历史里面它已经应验了。那么所以许多人读圣经都知道那个骑在兽上面那个女人就是奥秘巴比伦。那么早期的应验是应验在罗马天主教上，所以现在很清楚的，教会当他在推啊推拉的时候，在黑暗时期，那么就是圣经中面所预言的，那他的解释就是教会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当你读旧约历史的时候， 那么以色列的故事呢，就变成教会的故事。以色列怎样被掳到巴比伦，你看教会也怎样被掳到巴比伦，经过很漫长的黑夜，那就是教会的黑暗时期。但是感谢主，根据以斯拉，我们知道说圣灵做了一个工作，所以就激动了当时有一班的人，像所罗巴伯了，像耶稣雅了，还有那个第一代他们亲眼看见过圣殿的那一班的人。他们虽然已经在巴比伦几乎到了70年，他们到底想念他们的家乡，所以神的灵就感动他们。但是没有想到到70年后，以色列人的前途是在巴比伦。这些年轻人都是在巴比伦长大的出生的，他们见也没有见过耶路撒冷，所以回到耶路撒冷的都是早期那些怀乡的人，那些思念故土的人，他们愿意抛弃那个时候在巴比伦的前途，他们愿意回到空城去，回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在原来的根基上，从废墟里面把圣殿重建，意思就是说把神的同在带回来。那不止圣殿重建，后来呢，圣城也重建，那意思就是说里面有神的同在，外面当然就有神的见证。所以现在你看见圣经里有以斯拉记，有尼希米记，然后还有其他的书信，所以你知道这些书信都是讲到以色列人怎样被掳到巴比伦，他们是怎样的回来的。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以斯拉第二章是很特别的一章，那里讲的一些名字，现在我们要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记录在名字上面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大体的以色列人仍旧留在巴比伦。如果你讲到神所呼召出来的像亚伯拉罕的子孙，应该包括在耶路撒冷的和所有在巴比伦。所以如果讲到以色列的全体，你不能只讲那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你要想到大体的人他们没有回来，他们仍旧留在巴比伦。所以当时离开家的时候是几百万人被掳，经过70年以后，真正答应圣灵呼召的只有5万人。所以后来在旧约圣经称呼这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是剩下的百姓，明白吗？本来以色列人是最好的农夫，但是现在他被掳了，他就变成全世界最好的商人。所以自从以色列人被掳以后，虽然巴比伦走入历史，但是犹太人自从巴比伦被掳了以后，就建立了看不见的金融的大帝国。所以我们看见说今天所有的金融都操在犹太人的手里，为什么？因为他们被掳了，所以巴比伦是他们的前途。巴比伦代表这个世界，年轻人要前途，所有人都要前途。他们在巴比伦可以敬拜，可以自由，在巴比伦没有圣殿，但是有会堂，他们可以祷告，可以唱诗，他们也可以敬拜。唯一的就是遗憾的，他们犯罪，他们没有办法解决，如此而已。所以一个一个会堂建立起来，只要10个人就可以有一个会堂。所以如果讲了聚会已经够了，在巴比伦和在耶路撒冷有什么不同？耶路撒冷代表艰难，耶路撒冷代表说只有少数的人愿意答应神的呼召，感谢主。所有的以色列人 都是神所拣选的，好像他们名字在生命册上，是不是？因为只要是神所拣选的，所以要知道，不管教会的光景如何，神的儿女是包括所有蒙恩的救的人。有的人回到耶路撒冷，是剩下的百姓，他们是神的儿女，但大部分他们没有回来，也是神的儿女，他们的名字都是记在生命册上的。所以如果你读圣经中的预表，对于今天主所走的路就很清楚，很清楚了。那么问题在这里，就在马拉基书，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就在那一段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不要忘记，那不是指巴比伦呢、啊、巴比伦那些都做生意去了，巴比伦那些都赚钱去了，但这些人呢，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是剩下的百姓，他们彼此谈论，稀奇得很。神的话怎么说呢？耶和华侧耳而听。这个侧耳啊，在原文的意思像一匹马一样，那个马要听的时候，有的人故意把他的耳朵竖起来，结果好像马就听得清楚。那弟兄姊妹，这是个形容，神在天上，现在好像我们的主天上的神把耳朵竖起来了，他要听这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谈论什么，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所以除了生命册还有纪念册。什么是纪念册？是记录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如果你问我在全本圣经里面你能不能找出纪念册的榜样来，那就是以斯拉第二章，那里有一些名字都是回来的，你加起来不过是50,000人而已，是很少数的一般人，但只要他们肯回到耶路撒冷，神的心就满足了。虽然他们是小群，但是神侧耳听他们的交通。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很清楚，这个叫做剩下的百姓。巴比伦就好像教会，就好像推亚推拉教会一样，那就是教会最黑暗的时候。那撒底什么意思呢？撒底就是余数的剩下的意思，剩下的百姓的意思。所以你看见在公元16世纪的时候，马丁路德、加尔文、斯惠里，就像所罗巴伯、耶稣亚一样，他们就把神的儿女从巴比伦带回来了。带到哪里呢？带到耶路撒冷。这就是你读以斯帖的故事。但是以斯拉记前一半告诉我们说，第一代的人回来以后，他们在原来的根基上建立祭坛。那不止如此，他们最后呢也建立了圣殿的根基。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说，他们开始了